第四条啊，我国代表团是第一次发言，提出一些建议和评论，作为出发点。我们的审查必须强调，就第四条，要强调各国充分实施第四条条款很重要，这样才能排斥生物毒素武器的使用。国家的实施啊，要求各国具体的措施。有的一些措施要求国际合作，因此除了颁布相关的国家法律来实施缔约国的义务，还要采取措施加强国家能力，包括发展人力和技术的资源。因此，最后文件必须强调，缔约国合作加强国家实施，分享最佳做法和经验，交流国家措施实施的信息，同时提供技术和资金的援助，有能力的国家提供援助，帮助那些要求获得援助的国家。但是，我们在休会期间的会议中做了审查，发现国家实施面临重大挑战。那就是有一些非法的单边制裁措施，或者是非法的单边制裁。因此呢，最后文件应该就单边胁迫措施、非法的制裁对缔约国能力产生有害影响，影响到缔约国的国家实施。这一点，我国代表团认为是很必要的，必须反映在最后文件中。我们的讨论显示，缔约国或者公约面临另外一个挑战，那就是国家的实施做法各不相同，因为公约没有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议定书。由于这种空缺，造成了各种国家法律的法律限制啊、障碍等等，妨碍了毒素啊、设备啊、物啊等等和平目的的技术啊的合法的贸易。我们认为，国家实施措施不应该在缔约国中造成不必要的限制，因为这种限制会妨碍公约第十条的不歧视性的和充分的实施。另外，最后的文件必须指出，国家实施措施必须要与国家卫生问题成比例，要方便而不是妨碍充分交流信息来实施第十条。最后文件也应该强调搞一个多边进程的必要性，目的是要达成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非歧视性的协定，包括以平衡的、全面的处理公约的所有条款。关于生物安全和生物保全，我们认为需要 管理雇佣的潜在风险、科技的进展等，这种不应该限制一些读书、科学知识、设备、技术、材料这种国家间用于和平目的的这些材料和技术的转让不应该被妨碍。生命科学的发展对人类光明的未来是必须的，这种研究活动必须符合国家的道德和安全的考虑，同时也要符合国际的承诺。公约的缔约国应该支持生命科学中的负责任文化，鼓励专业学会拟定国家的道德行为守则和政策指南，以指导转基因生物的工作，以防止这种技术和新技术